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聊几则香港嘅新闻。喺3月1号咧，香港咧就撤销咗一定要戴口罩嗰个口罩令啦。咁当日根据目测所得，喺市面大概有70%人仍然戴口罩啊。呢个情况有啲似较早之前喺去年12月中国大陆入面撤销咗清零政策之后呢，啲人都唔出街嘅情形一样啊。唔知係咪习以为常啦，变咗个新常态。咁有啲接受访问嘅专家呢就预计啊，流感嗰个个案呢跟住会上升。访问飲食界嘅时候呢，业界呢就话会俾啲员工自由选择戴口罩定唔戴嘅。咁样我哋再详细啲睇一睇嗰个新闻报道同埋社会上受访问嗰啲人士嗰个反馈，即係佢哋嗰个反应同埋意见啦。咁呢900多日嘅口罩生涯终于呢就结束啦。咁啊，3月1号起呢，大家都唔使再戴口罩做人。但似乎香港人呢已经习惯咗戴口罩。有记者朝早就喺街上巡视，发现有70%人呢仲仍然戴緊口罩，只有极少数人就除咗罩。咁记者分别喺旺角、湾仔同埋东涌巡视嘅，发现有少数人除罩嘅，戴罩嘅呢仍然系大多数。反而记者因为冇戴罩啊，俾啲路过嘅市民啤住，甚至系弹开。咁喺啲挤迫嘅巴士上高呢，冇戴口罩嘅乘客旁边嘅位置系有空位㗎喎。仍然有戴口罩嘅保安员陈先生呢就对记者表示，认为政府早应该有呢个决定，对于可以唔使戴口罩感到开心，但係佢坦然呢佢会随身带备一个口罩喺人多嘅时候佩戴。另一位严先生就话，正常国家地区已经冇呢件事啦，即係指个强制戴口罩嘅口罩令啊。咁问到佢係唔係欢迎呢个决定嘅时候呢，佢表示唔能够用欢迎嚟到形容，否则好似政府做得啱喎。佢认为佢会随身戴备口罩，喺人多嘅时候佢仍然係会戴返口罩咁话喎。另一位接受访问嘅谭小姐就对记者表示，仍然会戴口罩。佢话政府叫你唔戴你就唔戴，主要嘅原因都係担心健康问题。佢会戴完屋企买落剩低嘅口罩为止。佢觉得对冇戴口罩嘅人会感到奇怪。但係佢话你都唔保护自己，仲点样保护人哋呢？之后亦都有记者到香港迪士尼乐园啊视察，反而喺户外地方较为多人选择除罩，可以露出笑容嚟到影相。另外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呢当日喺一个电台节目度表示，本港早前呢已经放宽咗多项嘅防疫措施㗎啦，相信疫情未必有太大嘅反弹，但根据欧美国家同埋上海嘅经验，喺放宽口罩令嘅时候，流感个案好容易会出现上升，提醒市民要小心。佢又指出，喺过去3年冇太多嘅流感个案，幼童啊未接触过流感病毒，因此针对流感嘅免疫系较低嘅。佢建议家长尽快为子女打流感疫苗咁话。对于当局建议喺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人多挤迫嘅地方戴口罩，佢认为有一定嘅帮助。但佢又话喺人多挤迫嘅地方，如果少过一半人戴口罩，口罩嘅保护作用会大打折扣。另外，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稻苗飲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亦都喺同一个节目上高表示， 相信每间食肆对员工的要求都不同。他说自己公司问过员工的意向，大概有八成人表示打算继续戴口罩。至于选择不戴口罩的员工，如果是厨师或者传菜这些处理食物的员工，公司会提供遮挡飞沫的透明口罩。而据他所了解，大部分食肆都给员工自行选择戴定不戴口罩，大部分的员工都表示会再戴一段时间才会除罩。另外，王杰龙又认为香港放宽了口罩令是好消息，形容是标志着防疫措施已经完全取消了，相信有助旅游业复苏。相信他们恨了好久了，今次真是求之不得了，因喜之情溢于言表啊。而另一则和疫情政策有关的消息呢，就是在二月底，即是2月28日，竹篙湾隔离设施呢就正式关门大吉了，执笠了。咁啊，负责执笠嗰位仁兄呢，并非别人，就是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先生。据报道指，随着政府全面撤销口罩令之后呢，在2020年7月启用的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亦都是在2月最后嗰一日正式关门大吉。有人员在大门上高挂上了竹篙湾隔离设施任务完成的招牌横额。竹篙湾隔离设施咁啊，举行了关闭仪式。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咧为设施大门挂上嗰个锁。佢致辞时表示，自己上任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竹篙湾隔离设施。他仲笑言，当时竹篙湾有个花名叫做竹篙湾，直到而家被网民起名做竹大竹篙湾大学啊。他指竹篙湾自从在2020年7月18日开始启动之后，先后有27万人次入住，一开始只是检疫设施，用作接收密切接触者，其后转型为隔离设施，接收确诊的病人。他提到在2021年9月，因为外佣预约检疫酒店面对困难，竹篙湾设施曾经用作外佣的检疫中心，累计呢就有超过4000名的外佣入住。竹篙湾亦都曾经用作中学文凭试的市场，俾啲需要检疫或者确诊嘅考生使用。至于检疫中心日后嘅安排，卓孝炎就未有透露。喺2020年初，政府委托咗多间建筑公司喺竹篙湾兴建临时检疫设施，因为要争取时间啦。期间曾经有一名土木工程拓展处嘅监工，怀疑因为发现工程有部分工序不符合标准，拒签满意纸，被多名工人围殴打到重伤。哇哇哇，大家千祈不可以看小这些这样的所谓新闻啊，建筑业有了这些这样的动作啊，人家监工是看质量的嘛，你做不啱的时候就去打人，一是就收买人，人家不落跌你就打人。这些这样的做法是直接影响到香港工程的质量，无论你是建筑物、临时建筑定是所谓的基建设施。举个例子，香港的地铁无论在服务的质量定是安全的质量都直接插水。这个和施工期间这些这样的事件是直接相关联的。警方事后拘捕了3名工人，最终竹篙湾一共有800个检疫单位在2020年7月18日正式投入使用。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 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第二节节目时间。呢一节同大家讲一讲海关话人手短缺，并且招聘困难咁话。海关关长何佩珊就喺2022年回顾记者会之中承认有人手短缺嘅情况，并指出招聘工作冇以前咁易，收到嘅申请有所减少。佢话海关将会去中国大陆院校招募香港留学生投考，亦都会推出宣传车喺香港同埋各地区招募。咦，海关一般招请嗰啲都系比较上中高级嗰啲文职人员嚟嘅喎，因为佢哋唔使揸枪好似警察咁行去前线啊嘛。一般来讲呢，这些都是被认为是叫做肥缺啦，因为公务员始终生活比较安定啲嘅。喺第二啲国家，这些职位肯定是喺自己国民里面招聘嘅。而海关唔知用咗几大力度去宣传啦，竟然话请唔到人。到底佢哋有多努力喺香港请人或者挽留人才呢？我本人就系第一个向佢提出质疑嘅人士啦。海关去年呢就聘请咗75名督察同埋85名官员啊，其中申请嘅督察已经喺今年2月入职培训啦，喺2023年打算再招聘多90名督察同埋170名官员。咦，咁海关真係丁财两旺啊，仲有大把发展空间，可能香港步入一个叫做警察嘅城市或者纪律部队嘅城市啦，各有各一个山头啊，大家都喺度扩充啊，喺度收靓，喺度扩权。不过海关有啲过分食相难睇咁呢，下下都返大陆搵，咁大家可能都明咩事㗎啦。咁呢位何关长呢就提到，将会安排第一批正接受培训的督察班的学员前往上海海关学院交流5日，将来亦都会将交流纳入恒常的督察培训课程。即是可以捞乱洗啦，第日两边的人，或者叫做将大陆那套公检法嘅文化或者叫做作风啦，就直接输入香港使用啊 ，direct input 啊。唔知大家有冇啲被吹胀或者叫做被强奸嘅感觉啦？
何佩珊坦言近年招聘存在困难，收到嘅申请有所减少，海关会透过灵活调配人手，喺个别特别项目以短期合约方式招聘退休海关人员。
唉，梗係啦，益佢哋，即係好似嗰陣时2019年咁，嗰啲海关啊退休嘅警察啊，唔係夜晚出嚟帮下警察同埋消防手清理连农场贴纸啊，或者寫嗰啲字，呢啲咁嘅闲职囉，辅助性嘅职位囉，反正做一晚啲人工就1000多元喎，呢啲咁嘅肥缺去边度搵啦。呢度即是话俾大家听，佢哋有资源可以继续用肥仔水养住呢啲所谓嘅退休或者有部分叫做短期合约 standby 喺度，可以随时候命俾佢哋使用嘅地方势力。
何佩珊仲话佢哋会加强使用科技协助前线執法工作咁话。
咦，高科技加埋大数据监控喺中国就出晒名啦，全世界第一㗎啦。而家莫非香港要超越中国做个高科技监控或者打压嘅城市？
何佩珊继续话，由于有越嚟越多嘅香港学生喺大陆升学， 海关亦都会去到相关的院校，向符合申请资格的香港留学生介绍海关工作和投考的资讯。咦，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回大陆留学将会成为香港仕途的一个终南捷径啊？此外，海关亦都会加强在社交媒体的宣传，吸引海外留学生投考。咁话喎，海外留学生喎，你信得过咩？即是海归系嘛？即是国内留学生放洋留学嗰啲，当然包括嗰啲所谓富三代、官三代嗰啲海归啊，嚟香港当官，而且闷声发大财。咁就符合中国国情啦。另外，据消息透露，海关去年呢一共有7148宗执法嘅案件，比前年下跌咗8%，检获嘅物品价值大约系71.4亿，按年呢就上升咗12%。哇！大家论一论呢啲数据先吓。咦？一年有7148宗執法案件，除翻365日，平均一日都有成20宗喎。而24小时一日，差唔多一个钟头就有一宗咁嘅案件喎。唔怪得海关话做唔切，唔够人手啦。另外，佢嗰个案件嘅宗数就减少咗8%，但系嗰个收入咧，同比咧按年上升咗12%，即是话乜嘢咧？即是话所执法充公到嗰啲所谓货物嗰个价值，平均每件就高出咗12%。高利润嘅嘢一系白粉嘅啫，如果唔系喺经济低迷嘅情况之下，有乜嘢会折得高咁嘅价钱呢？咁跟住落嚟呢扎数据咧，就俾出大家一个答案啦。海关喺去年侦破咗3436宗私烟案，呢3436宗咧，我相信就系喺嗰7148宗嗰个执法案件里边嘅，佢占执法案件大约48%。虽然较前年下跌咗14%啦。嗱，呢度真系同上高嗰个12%相呼应喎，差唔多啊！但系检获超过咗7.32亿支私烟，较前年大幅上升咗71%，创有史以来啊检获量嘅新高，即系 break 咗个 record。大家要知道，香港香烟嘅价格比内地仲要高，因为香港加咗好多税落去，而海关嘅执法就是針對走私入口，不是走私出口，所以他們做極都做不完，因為政府在這裡有很重稅加了落這些商品那裡嘛，那就形成了黑市，所以海關就可以在這裡加強執法，長做長有，時勢做跛豪嘛。另外在毒品那方面呢，去年偵破了931宗案件，較前年上升了 3%。咦，都几温和喎、啊、一共检获咗6.9吨嘅毒品，重量较前年大幅上升咗70%。哦，系咪咧？我头先都话佢卖白粉噶啦。至于白粉嗰个价格，当然系内地贵过香港啦，唔使问啦。国内嘅市场大啊嘛，所以呢一方面嗰个走私嘅流向咧，就流向中国大陆嘅。咁啊，海关就指疫情改变咗毒品嘅走私趋势同埋模式，以致近年侦破嘅空运同埋海运嘅重大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咗。海关喺去年侦破咗226宗嘅走私案件，较2021年下跌咗3%，检获总值系13.19亿嘅货物，按年下跌咗44%。侦破的案件之中，约有86%涉及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走私活动，当中从香港走私去大陆的物品主要是电器、电子产品，包括手提电话和电脑配件，
但系佢呢度佢冇讲到头先嗰啲毒品啊，唔通啲毒品系流入香港嘅？咁香港又成为一个中转站，输出去外地。咁香港嗰啲粉仔粉女啲粉人就真系有口福喎、啊。如果系咁咧，我啊大胆猜测一句，香港好多年青人啊将会吸毒。我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这一节回来呢，我们看一下香港在二次回归之后可以帮到中国做些什么。刚刚呢就有一则消息、啊、就说有几名 Ivy 的学生开发了一些智能系统，可以监测司机驾驶的行为，即是由歸納入大數據嗰個監控系統網絡之中啦。咁有報道指幾名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y 學生合作開發咗智能駕駛監察系統，可以實時監測駕駛者嘅駕駛行為，仲會發出聲音提醒司機注意安全。有份開發系統嘅 Ivy 學生黃正儀提出了分享，他说曾经在乘搭小巴的时候发现司机精神不集中，更一度瞌眼瞓，令到车速和驾驶方向不稳定，感到心惊，因此他和另外两名同学都是 Ivy 的同学，数据科学和分析高级文凭的学生钟浩然和黄秋慧一起伙拍资讯科技方案顾问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就合作开发了一套智能驾驶者监测系统。项目主要是确保司机驾驶的时候专注的程度。系统由镜头、喇叭和主机三部分硬件组成，镜头设于车内踏盘的上方，并面向司机。以机器学习科技实时监测司机的动作和表情等，利用 5G 的技术将影像和数据实时传回去终端分析，如果发现司机有不当的驾驶行为，系统就会发出声音提醒司机注意安全。系统现时是可以辨别多种不适当的行为，譬如是闭眼、低头、打喊浪、左顾右盼、打电话和食烟，亦都可以辨别司机的行为情绪。黄秋慧说，最具挑战的是利用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即使都是 AI， 训练系统辨识驾驶者的行为，团队收集的逾万张驾驶者行为的照片，比镜头可以辨别指定物件和行为，同时要构思系统辨别怎样可以定义合理和不合理的驾驶行为。另外他们正继续改良系统，包括提升机器学习的准确度和增强夜间辨识的功能。他们还希望引入分析车外环境的功能，譬如是监测跟车太贴、切线不当的驾驶行为。 Ivy 毕业生资讯科技方案顾问公司的项目和产品经理 Henry 杨家豪就表示，现在计划将系统用在他们出租车公司的30辆出租汽车，提供职业司机进行实测，根据那些回馈进一步调整系统和推出更加多功能。团队预计实测需时大约一年，
期望年底可以推出并正式应用于公司的出租车当中，长远希望以车联网的技术推广智慧出行。
大家听到好像讲得几好啊，但是最拉尾他提到的智慧出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刚刚取消了不使用那个安心出行软件呢？安心出行给香港人什么印象？现在这个智慧出行第日会搞了什么出来？那要大家拭目以待了。高科技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民，但是它反转的一面亦都是伤害的人，伤害得自深自重的，即是等于一把枪，把枪是一个工具，问题就是你揸住把枪那个人怎样去用这把枪，用得好的是可以保家卫国，用得不好的呢就杀人放火，这些这样的事例都屡见不鲜的了。所以有些大国者呢曾经讲到，人类要使用一个高科技，首先就是要个道德上了去先，如果道德跟不上而贸然使用这些高科技呢，那个后果是灾难性的。同国者们相呼应的就是现在有些研究外星人、研究外星文明的一些人，他们经过一些所谓 contact 啊，第三类接触又好，通灵又好啦，他们得出同一个结论，外星人话俾地球人听，人类嘅文明必须要有道德跟上啊！但系亦都有啲坏嘅外星人同一啲黑暗政府签咗一啲合约，将佢哋嘅科技无限提高。呢啲咁嘅坏嘅外星人最拉尾就系想将地球毁灭，将人口减少，从而进军地球。同样都系外星人，就有好坏之分。好的我们在佛家叫他做天人，不好那些外星人我们叫他做阿修罗，或者简称修罗，是些恶鬼来的，魔鬼。好像在较早之前那个安心出行就被人指出，他们是利用那个软件监察你每一个人的行动，甚至乎想控制人的行动，即是你去到哪里他限住你。在国内呢，他们可以用很多行政措施，直情连街都不给你出，甚至上门将你对门封了，来到控制你的行为。但是这件事在香港暂时他们未做得到，但是他都想知道你去了哪里。每个街口有些很强力的、很 powerful 的一些 CCTV， 即是所谓的监控镜头，可以作人面的识别。即是换句说话来讲，配合了大数据，现在就说 5G 啊，将来 6G、7G 呢会更快的。咁你每一个人的档案呢，配合埋你身份证嗰个号码或者手机的实名电话号码呢，你基本上每一个人的 position， 你讲的嘢、你諗的嘢、你的消费行为，大数据掌握比你自己更加了解自己。他按一下掣你就无所遁形。在国内大家看到他可以上门拉人，有些呢翻墙上紧外国网站呢，半夜都被人拍门入屋拉他，因为他上外国网站。那这些新闻我们就不多讲了，那希望这班年轻人呢就真的将科技用在良性的一边，如果不是呢，香港人就有难了。最后我们讲多一则这些香港的高科技使用啊。运输处在葵联路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智能斑马线试验计划啊。那个计划呢就利用安装在黄波灯上高的热能探测器，探测驶近斑马线的车辆和预备横过斑马线的行人，用来调节黄波灯和支柱白灯的亮度和闪动频率，加强提醒驾驶者让路给行人。看来香港对中共国的利用价值除了金融呢，还有高科技的科研可以使用。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大家收听。 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